父，感谢你来到你面前，继续仰望，继续感恩。求主在这个时候更加能够坚定我们仰望的心和感恩的心。主，在这样一个比挑战的环境的当中，在你面前的感恩是更加的实在，在你面前的仰望也会更加的坚定。当我们看见人的软弱的时候，真正能够依靠主你全然的刚强，依靠这位全能的主，我们活在地上有平安，我们在将来也有平安的盼望。求主在这个时候你也特别的能够建立我们，让我们经过这个困境不是被拆毁，而是更好的被建立。愿主你的旨意能够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继续来讲主日学哈，我们来今天来讲这个传道书的第八章。那传道书的第八章呢，和第七章之间又有一个彼此的联系，那这个联系呢又进入到有关智慧的这个正面的比较正面的一个层面。那所罗门继续在讲这个事情，那第七章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有关智慧的负面的这个用法会产生了一些的问题。到第八章，那所罗门还是肯定这个智慧对人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好的正面的影响。那你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正面的智慧的当中正确的使用对人生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的作用。但是在第八章的里面呢，当所罗门在深入的讲智慧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留意。我一直讲说，受所罗门本身的灵性的影响，或者说受他本身灵性的限制，所以当他在智慧的层面讲到人生，深入的去探讨到更加广泛的这个层面的时候呢，所罗门就会受限制了。所以在第八章的时候，他讲智慧的时候呢，有些是比较好，有些呢就不太好。那在这个里面，我们看传道书把这点看清楚，那我们可以学到那真正上帝借着他所能够传递出来好的东西哈。这个是学传道书、学雅歌对我们很重要的一些的指导的作用。到第八章第一节，他说呢，谁如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那所罗门呢，他讲到说智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是解释事情智慧是用来解释事情的。那为什么要解释事情呢？要知道各样事情的因由，那这个是人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人在这个智慧的当中了解事情的因由。那这个智慧呢，让我们活在这个里面，因为呢因由呢和因果有直接的关系。你对事情的因由有充分的了解，你在因果的当中呢就会得着智慧给你的益处。如果没有智慧，你不知道因由，那就产生恶果。那这是一个一般的我们在头脑层面的认识你不知道从10米往下跳会摔死，那你就会跳下去，那就会摔死。那当然如果10米跳水那就不会摔死，因为下面有水。好，那这个因由呢是一个智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在这个智慧的当中呢，有一个点我们一定要了解。中国人有一句话蛮好的蛮有意思的，它叫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智慧你知道因由，但是呢在世俗的层面，在世人智慧的层面，他们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他们知道这个事情，透过观察和总结知道这个事情是这样，但是为什么这样他不知道那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也可以说呢是很绝对的一个现象。也就回到传道书的第三章，所罗门对世人智慧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概括，叫做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那这一个不能参透，就是世人活在一种的迷惑、困惑和人生困境的里面，他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不知其所以然，也就不会因此有的智慧和因此有的盼望和力量。那我拉回到今天，我们现在比如说这个 coronavirus 现在这个流行的冠状病毒，那他们知道这个病毒会产生什么结果，但是呢它仅仅在这个层面呢，它是一个防守的一个层面。但是我们知道呢， 上帝允许它才会发生。然后我们知道上帝在掌管这个事情，那我们面对这个事情的这个智慧就和世人不一样。刚才经常提到的词叫 panic 啊，你遇到一个情况以后你会慌了。那基督徒呢也会慌，那是知其然，一个东西会伤害人，但知其所以然，上帝全然的掌管，允许它发生才发生，那你就不慌了。那这是一个基本的对事情的一个判定，包括对人生很多事情的判定，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啊。我前面讲过有关男人的时候，那就说这个女性对世界的男性的解释说，世上没有一个男人是好的 ，OK？ 那这是一个叫知其然。那这个知其然呢，他不知其所以然，他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那在这个里面呢，再回头再查哦，因为是罪的缘故，因为什么产生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再去面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面对。那当然，如果你不能解决罪的问题，如果在上帝面前没有解决的出路，那就是一个死结的。那这个是基督徒和世人的区别。那智慧这件事情的功能确实是大的，确实是大的，所以他对人的观察，对人性的那种的透彻的观察，和因为这个观察所产生的合适的应对，让人活在智慧的当中得到非常大的益处啊。那这个是一个我们所说的 common sense。 那所罗门在这个点上他就讲到智慧是解释啊，包括我们讲到我们解经，那如果没有神赐给的智慧，你解经都会解错。我今天讲到我会讲到这个问题啊，讲到也讲到说你要向神求智慧，你向神求了智慧以后，你才能看清楚这前面的试炼到底是什么意思，百般的试炼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你在神面前没有这个智慧，你看不清楚，你一个你不能够理解，另外你的反应会产生错误。那这个是讲到智慧的这个层面，它的功能非常重要。那也回头就说，真正在这个世界上有智慧的只有基督徒，因为呢这个智慧呢真正的来源只有上帝，所以基督徒应当活在一个智慧的当中，在智慧的当中应当得益处。那这是一个点啊，一句话，这里面有很多的点哈。那后面他说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的脸上暴气改变。哎，人的智慧会影响他的容貌的啊，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哈。所以通常呢，你在一般的艺术作品包括电影的当中，那他们所展现的没有智慧的人大概都和他的容貌有关。大家知道中国这个演那个叫阿 Q 正传的哈，那个演阿 Q 那个人演的是非常好的，因为他取了他那个容貌和他的整个的，当然他那个人是有智慧的哈，不说那个人像阿 Q 一样，但他演得很像阿 Q。 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智慧会影响人的容貌的。大概在我们中国的当中，把那个智者会化成一个白胡子老头，眉毛很长，面色红润，然后怎么样哈，有一点奇妙的那种的事情。就这个是一个我们叫做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相由心生哈，会影响的，但这个并不绝对哈，但是会影响哈。这个长得帅的不一定很有智慧哈，长得漂亮的不一定啊，说不定很蠢的哈。所以圣经说那个女性，你长得漂亮没有智慧，那就像这个猪戴上鼻环子哈，猪鼻它戴个环子哈，那个没有意义的哈。那智慧和相貌之间不一定能够绝对的联系，但是呢这个智慧会影响它。这里面讲到还不是重点是相貌，是讲到它的脸发光和讲到它的暴气会改变它的脾气和秉性。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比较不容易发脾气，容易发脾气的人智慧不太够 OK？ 这个大家回去自己去衡量一下，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这个是你的脾气和你的智慧之间有联系。那另外一个智慧它对人的这样的一个表达也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哈，我如果和一个人要谈很重要的问题，我基本上要跟他面对面，单单电话不太行， 我面对面跟他谈，我要观察他，我也让他观察我，彼此观察。那这是一种交流的方式。那这个交流的方式呢，是传递信息的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部分啊。啊，我们不需要更多的去追究，但是呢，所罗门在这个点上，他经过多年的观察、深入的探索，他得出这一个结论啊，这是这样一个情况，讲到智慧的问题。那问题的表面和实质这个之间啊，这个要把它连在一起。在这个我们过去这个大陆的电影，演国民党，那基本上都是这个面目比较峥嵘的，这个比较丑的哈。然后后来我听台湾人说，他们在他们那边的电影里面演共产党，就是都是比较丑陋、面目狰狞的哈。所以大家互相都用相同的思路演对方哈。那这个是一个常见的一个情况。那这个里面就和智慧和他的德行也有关。智慧不单是他多聪明，智慧还有很重要一个方面，讲到他的德行。那个德行会影响他的整个的品性的。真正的智慧是让人在生命的品质上，在品德上有所提升的，这个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是讲到智慧的这个部分，要讲可以讲很多哈，我就不多讲了。然后呢，从这个层面我们再往下看，所罗门开始用这个角度再次的来诠释我们活在世上应当从智慧的角度怎么活会对我们有益处。第二节他说呢，我劝你遵王的命令，既指神启示，理当如此，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不要固执行恶，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那这个里面呢，所罗门他强调一个要点，是讲到说你呢不要去抵挡权柄。当然这个抵挡权柄的里面，他讲的抵挡神的权柄啊，他跟神连在一起，王的命是神所立的。那从一个大概的总体的角度来说，你不要去抵挡权柄，因为有权柄的人呢，他会按照他的心意去行事，你抵挡他以后呢，你会吃亏的啊。这是一个有关智慧的一个表达。那在这个层面呢，我们大概都会知道，但基本上呢，我们所有的人都有抵挡权柄的这一个本性的啊。那只不过这个口上服心里不服啊，或者是口里心里都不服啊。那这个情况我们都会有这个情况。那所罗门说那是没有智慧的，你在一个权柄的下面呢，你要服在这个权柄的下面，这个对你呢是有益处的啊，这个抵挡是没有益处啊，这是一个点。第四节他说，王的话本有权力，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凡遵守命令的并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啊，我就讲到这里哈。那这是讲到你遵守命令的人，你可以免遭祸患，因为呢，你知道呢，你在那个情势的下面，如果你不遵守，你就会遭殃。就好像你去打工，你就专门和你的顶头上司来顶，那到一个地步就被他开除了，是吧？就基本上是这样啊，你跟老板对着干，那就会被老板开除了，这很简单的一个道理。然后呢，他说呢，智慧人的心呢能辨明时候和定理。我再次回头说哈，他是从一般的自然律的角度来讲，从这个角度说，这里面没有很比如说清晰的道德的成分，比如说这个老板让我做坏事，我当然要抵挡他，那这个不在这个层面。在一般的所谓权力的层面，你在哪个位置上，你按照哪个位置来做，这是比较智慧的。然后呢，他说呢，智慧人的心能够辨明时候和定理，什么意思呢？他能够识别清楚以后呢，他的进退呢就不会失据。我们中国有个词叫做进退失据哈，该进的时候你不进，该退的时候你不退，那你就会出问题。那真正呢，说有智慧的人，你看清楚这个时候，或者说看清楚时机，看清楚情况，你就不会进退失据。那这么一个事情呢，对我们有没有意义呢？实际上是有意义的。那耶稣有没有教导过这样的事情？耶稣说什么呢？我差你们传福音，你们要顺良像鸽子，要灵巧像蛇。 实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什么叫做驯良像鸽子？你该顺服的时候你就顺服。什么叫做灵巧像蛇呢？你不要进退失据了，你要知道怎么进退的，你不要硬顶的哈。所以我们传福音啊，回国去宣教啊，我回国去宣教哦，我是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啊，真的要这样子的啊，不然做不了的啊。包括我们这边来的这个庄牧师啊，他在国内他就是这一个状态的，他就是这样子的，不然我没办法做事情的。所以呢，神允许我们在那个环境的当中，他也让我们有这个智慧。你不要去硬顶，顶了以后呢，并不在神的旨意的当中，对你做的事情是没有益处的。像包括我们现在面对这个疫情，我们一样要用智慧来面对的，不是本着自己一股血气硬上的哈。我说那个韩国的那个邪教，我今天讲到我会讲一点，那是个邪教的那个新天地的啊，他们为什么会硬顶呢？他们那个教义里面说，如果你生病，你就是有罪的，所以他信徒生病不敢说，不敢去看医生啊，这种邪教嘛。最后他硬顶着去聚会，结果把整个新天地全部弄成一个这个疫情天地。那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一种的情况。那这个情况，那当然他不在这个我们这个智慧的层面来讲，那是个邪教的一个部分。那就看见人在做事情的时候，他失去智慧以后会产生一个后果会出来。所以所罗门说呢，这个智慧呢对我们是重要的，上帝也教导我们智慧的这个事情啊，这个是有的。好，到第六节，各样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那所罗门就说，所有的事情都有他上帝所定的时间，前面讲过凡事都有定时，都有上帝所定的道理在这个里面。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人呢也在苦难的当中，有一个压力在人的身上。那在这个情况下面，就更需要有智慧来面对了。否则的话呢，你在定理的下面，在一个压的下面，你还没有智慧，那就变得更惨了。啊，就是从这个角度，那所罗门告诉你要有智慧。那第七节他说，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那这个是所罗门所讲的，我们每一个人对将来啊都是不了解的啊。我最近和一个年轻人谈，他有一点点的困难，那他就说他经常回顾他以前啊，他就觉得很痛苦。那我就跟他讲，你呢，刚刚如果你要上过主日学，刚刚讲过，那个没有智慧的人呢，经常是说这个昨天比今天好，以前比现在好。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永远好不了，因为你的今天呢就是明天的昨天，你的明天就是后天的昨天，所以你一直活在昨天比今天好的里面，你一直活在不好的里面，这是没有智慧的。那你有智慧的是什么呢？耶稣说呢，你要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你就担今天的，明天你别管，今天你尽心尽力担你的难处，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这个是耶稣给的极大的智慧，这个超过中国人所说的叫什么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那我就说中国人说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呢，他既有远虑他也有近忧，他两样都有的。那只有耶稣说的，你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因为如果他那个远虑放得太远以后，他今天就会忧的，他忧明年的事情，他今天一定不会平安下来。那耶稣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是极大的智慧。所以你当你今天只担今天的难处，这是极大的智慧。我跟大家讲啊，这句话里面是极大的智慧，因为你不晓得明天发生什么事情，你所有担的明天的都是没有价值的。然后你担今天的事情呢，你尽力做好今天，你每一个今天都是非常好的，都是非常有效率的，都是做你该做的事情。然后你所有的今天的积累，你每一个明天也都是好的，你每个昨天也都是好的，这是极大的智慧。当然这个里面有对神的全然的依靠，是耶稣跟我这么说，所以我才放心不为明天忧虑，不然我也很难。但耶稣讲的话，这个极大的智慧当然有他极大的能力，那这个是在圣经的层面你才能够理解。 但离开圣经以后，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有这样的智慧，他们一定活在忧虑的当中。那这个是所罗门所讲的事情，说在这个里面你不知道将来发生什么事情，那你那些所有的忧虑呢没有意义啊，没人能告诉你，这些事情都不在人的掌管的下面。所以接着他又说第八节，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所以这个是每个人都面对的事情，你没办法掌管生命，没有办法掌管死的期，每个人都会在这当中面对这个征战。那这个是叫一般性的描述，但基督徒不是这样，基督徒就不是这样，基督徒是有智慧的，他知道谁在掌管死期，他知道谁在掌管将来的生命。那基督徒不一样啊！今天早上我跟我儿子有个不错的交谈，我看到一个变化挺大的。我早上我在预备讲章，他进来跟我转了一圈，他就出去了啊。这段时间他这个受游戏各方面影响比较大啊，读书各方面的不是很那个。那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今天这预备讲到我讲什么呢？我就讲这个冠状病毒的事情。我说你看哈，这个人呢看到冠状病毒会害怕，因为什么呢？担心明天会死。但是呢你不得冠状病毒呢，你过一些年你也会死，但他不担心那个，而且一定会死啊！冠状病毒你得不得你也不确定，得了以后会不会死也不一定啊。现在死亡率比较低，但是呢你将来过些年以后你一定会死，那个死亡率100%，但人却不担心。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呢上帝允许冠状病毒出来以后呢，让我们对明天担心，以后呢就激发我们对将来有担心。哎，这是神的意思。哎，我说冠状病毒，哎，这个东西发出来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哎，他听听，哎，这个有道理啊。啊，我说警戒明天可能会死，让我们真正对将来永恒的死亡有警戒，他有道理。后来我看他在读圣经呢，啊，他躲在那边开始读圣经啊，自己在那边开始大声朗读圣经啊，不错啊，啊，这个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啊。但神的道理，神的智慧呢，会对人有帮助、有益处的。那这个就是我们面对我们这个时代，在圣经当中基督徒有的智慧啊，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今天讲到我也会讲类似的这个题目，我说我今天预备讲章就讲这一类的题目，你怎么样在这个疫情的当中得着神给你的智慧和建立，这个就是真正神允许疫情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意义。我说有三讲，我今天讲第三讲，我这些讲没有算过的哈，但真的是连续有三讲都不一样的，每一个都往前走的哈，神的感动和很感恩。所以这个是讲到生命的掌管，这个不在人的手上。那后面半句呢蛮有意思，说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那这个是所罗门所说的，人在世上呢他会用邪恶呢达到他个人的目的，这个是罪恶的世界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恶人有的真的会达到他的目的的，他赚了很多钱当了高官，真正因为作恶造成的，所以对他的邪恶呢他非常的觉得有用管用，所以可以他压住他的良知，他就一直作恶。然后呢所罗门说呢，这件事情你靠邪恶解决不了，你可以靠邪恶赚很多钱做很大的官，但是你解决不了生死的问题。所以呢人的所有的在这个方面的努力，所有的招数都是没有价值啊。这里面做一个结论啊，到第九节，这一切我都见过，也专心考察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这有时这人管辖那人，令人受害。那所罗门说这些都观察过，这个当中呢有人有权柄，你要服权柄，但是呢有权柄的人可能也会去害人，世界是这样，他用他的权柄可能会害别人，他的权柄不一定是善用的，但是呢你仍然还要在他的权柄的下面，该服还是要服，那叫做智慧。虽然他没有正确的使用，就好像我们在世俗的国家，那很多他的权柄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去行的，你该服的也是要服啊。在彼得前书，彼得说你作为奴仆要顺服你的主人，那就算你的主人是乖谬的，他不是很好的主人，你也要顺服他。那在这个上面你要有智慧的啊，这是一个智慧的选择。那到了十节开始呢，所罗门开始继续的来讲， 那在十诫开始想的时候呢，他开始有一点点不准确了啊，有一点点不准确了。那十诫他说什么呢？我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又见行正直事的离开圣地，在城中被人忘记，这也是虚空。所罗门观察到一种的情况，就是恶人和义人他们在今生的报应的上面不是很平衡，有问题。这是他的观察。他说呢，这个有问题。另外他又观察到什么呢？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那这个情况也是常见。那这个情况呢，我们中国人经常讲到纵容罪恶哈，有很多基督徒呢就跟我说啊，他犯了错，如果我不去管他，不去讲他，那岂不是激发他越犯越厉害吗？他越来越厉害了吗？我不是纵容罪恶吗？所以我们要站出来发声，让他没有罪恶。谁要得罪我，我立刻告诉他你犯罪了，我立刻反击，这样才有公平，这样我才遏止他的罪。因为我们经常说啊，单单如果讲公平的，作为基督徒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啊，我们应当甘愿受苦，但我不是为了公平，我是为了他好。如果他对我不公平，我不去反击他，这样他越来越作恶，对他不好。哎，这个理由比较好听哈，所以我们就尽管反击哈，这是一个我们经常用的一种做法。那在这个里面呢，所罗门也观察到了，他说呢，这个作恶的人，如果你不遏制他，他真的会越来越恶的。这个情况是的，绝对是这样。像在这个任何国家，包括在中国，包括在西方，都是一样的。西方国家它的法律体系比较严谨，它有民主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经常会很快的惩治它，所以呢，对那个恶呢，遏制的比较好啊。像前段时间这个蒙特利尔一个市长啊，贪污多少钱？加币大概是几万块吧。然后这件事情，国内人听的话，这个牙齿都笑没了。这贪污几万块钱，市长那还算个事儿吗？在我们国内连个小队长都不如哈。那他会笑到这个地步，为什么？因为这边他的惩治的体系比较严谨，所以遏制他的罪呢，没有到那个地步呢就被惩治了。但如果在国内那种集权的环境，那可能到一个这个顶天的地步也没人管。那这个事，所罗门观察的是对的。那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去平衡这个事情？所罗门显然他是一种挣扎的表，这个表达，我们怎么平衡这个事情？那这个就是罗马书里面所说的，罗马书十二章他说什么呢？不要为自己伸冤。谁会伸冤呢？上帝会伸冤啊！你不要以恶报恶，反要以善报恶。那上帝会在上面看着一切的事情，他会伸冤的。那唯一我们看不清楚的就是为什么上帝不在这个时候动手。那因为我们不是上帝，所以看不清楚。但是呢，我们能够看清楚是上帝他一定会在永恒的当中有绝对的审判，那个审判会让今生作恶又不受惩治，他就安然入坟墓的人，他就到地狱里就去定了。这个是我们所看见的，所以这个是诗篇73篇那里面所表达的，神的确把他们安置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的里面。那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得清楚，在今生的这个层面，在暂时的层面我们看不清楚的。但是呢，我们有没有答案？我们有答案。我们能不能够接受？能接受。本着什么？本着信心，不是本着眼见。所以基本上我们从信主的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都有一个转变，一个转换。从不信主以前，我不欺负人，但是你不要欺负我，要公平。到信主以后呢，被人欺负了以后呢，我不还手，我等着上帝修理他。哎，上帝怎么还不动手呢？我等不及了。然后呢，再到第二个层面，上帝他早晚会动手。再下一个层面，求神赦免他。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他们所做的他不知道。”那这是基督徒的一个步骤的转变。当我们面对互动不公平的时候，我们会一步步向这边走。等我们走到那一步，好像耶稣一样，父啊，求你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那个时候你的基督的生命就在上帝面前蒙喜悦，不需要去忧虑所谓公平不公平的事，上帝绝对的掌管。也在这个当中呢，也求神怜悯罪人，因为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从这个层面我就回头就说，每个人都需要上帝的怜悯。再恶的人我们都不能去咒诅他，除非上帝去咒诅他，我们人不能的，你总要祝福不可咒诅。那求上帝赦免他，怜悯他，每个人都是这样，都活在罪的里面，都是活在罪的咒诅的当中。那这是一个生命的转变。那这个对恶的这个看法，那在这个层面所罗门他就没有更多的描述了啊，他就到此为止了，说不公平，这个恶会增长。然后到十二节，他说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到享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那这个终究必得福乐是指今生呢，还是指永生呢？大家怎么看？从我的这个观察来看，所罗门是讲今生的。一方面是经文，一方面我对所罗门的了解，也包括在以色列的背景的当中。因为所罗门是在以色列背景里面讲话，我一直讲上帝和以色列人是直接互动的，那个咒诅和祝福就是直接的啊，在外邦未必，但在以色列当中真的是那样，你得了大麻风你就是被神惩治的，没话说，马上跑到营外去关着，什么时候你洁净了才能进到营的，那只要祭司查到你得了大麻风，你就是被神惩治，你就是有罪，尽管有人不知道你犯了什么罪，但是被上帝惩治，他们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外边人没有的。那在这个层面呢，所罗门就说，如果你是敬畏神的人，和作恶的人比的话，敬畏神的人是享福乐的啊，这个是所罗门的观察，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当然如果我们更放远一点观察到福音的这个真正核心的层面，那就不一定，对吧？那耶稣在地上受苦钉十字架，他没有在地上享地上的福乐。施洗约翰后来被砍头了，他也没在地上享地上的福乐，但是他们将来在永恒天国里面真正有那个叫永久的福乐，就不是这个终久的福乐。那这是一个角度。十三节讲到恶人却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影儿，因他不敬畏神。那这个仍然还是在以色列的这个直接报应的这个层面所讲的。那如果离开这个层面，我们在世俗的社会当中，那我们中国人经常说这个好人不长寿，祸害一千年啊，你们听过这个话没有？原来我小的时候我妈说的，我妈说这个好人不长寿，祸害一千年啊，很多人这个好人活不久啊，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察。那确实很多恶人会很长寿的啊，现在中国很多恶人都很长寿的啊，用各样的方法啊，各样的医疗手段呢，最好的资源呢，不行就换器官呢，反正都很长寿了。那这个情况是有的，那这个情况呢，就不在所罗门所论的这个层面，在上帝直接互动的层面和不直接互动的层面，这是不一样啊。所以就说所罗门是在这个层面来讲有关这个善和恶的这个问题。好，后面十四节，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义人所遭遇的反遭恶人所行的，又有恶人所遭遇的反遭义人所行的，我说这也是虚空。那这个里面他说义人和恶人我们大概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哪里呢？他叫做照义人所行的和照恶人所行的。那什么叫做照义人所行，什么叫做照恶人所行的呢？他所遭遇的呢？那这是一个今生的现世报，在这个层面。那这个今生的现世报呢，这个情况有没有？有。在暂时当中有没有？也有。在以色列当中呢，总的原则上没有，但是当他们背离神，被神要弃绝要打散的时候，他们开始有这种情况。所以以色列包括犹大国，当他们离开神到一个地步，神要惩治他们的时候，离开和神直接的互动，那个时候恶就会发作起来。 就会有了。比如在耶稣的时代，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的文士，他们是用宗教来辖制那些的百姓，然后呢，他们确实得了好处。在旧约的时候，上帝也说，你们那些宗教领袖，连穷人头上的那个灰尘你都贪婪，你搜刮他们。这个情况呢，也有，都有。所以在罪的层面呢，这是一个不奇怪的事情，会出现的。所以所罗门在描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是一种的观察。但在这个观察的里面，再往上看的话呢，他就没有向着方向走了，他就到那个地方就止住了。所以我就说，我们看所罗门写的东西呢，要看他到哪个地步，在哪个层面。好，那他说结论说这叫做虚空，那就不一定了哈。那从这个角度就说，耶稣说叫为义受逼迫的人叫什么？叫有福了，那就不是虚空。你因为义的缘故活在这个世界上，那被罪逼迫，然后你为义做上帝给你的见证，这个不叫做虚空，这个叫做有意义，这个叫做为福音做见证，这个叫做荣耀神的名，这就不是虚空。那如果你以单单以今生的享受享乐来说，那就是虚空。所以所罗门他在这个层面讲是，但是呢这个不绝对啊，这个就是在他的这个或者说他所描述的限制，或者他个人对灵性上的限制，就到这个地步。到第十五节他说，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那这个也是一般的规律 common sense。 那在这个里面呢，他只是讲了一个层面，在和神直接互动的里面，他互动的比较好，这个情况是好的。举例子，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那以撒这个人，他在上帝面前真的是蒙福的，他的寿命很长，185岁，他一生所经历的波折呢真的是很少，就是被人家欺负几次，那欺负几次他就退几次，退完了以后就没事，他一生这样子以撒这一生是非常的平顺的。但是呢他的儿子这个雅各呢就不行，这雅各这一生折腾的要命啊，被上帝修理了20年，然后呢又折腾，那就是不一样。但他们都是蒙恩的，所以从这个层面呢，所罗门所讲的是一般的规律。在一般的规律的当中呢，实际上和属灵的规律来说呢，所罗门这句话的距离呢比较远。如果说前面的距离比较大，这句话的距离比较远。为什么叫做比较远呢？在整个福音的真理的根基上，包括耶稣所讲的有关救恩的真理的根基上，他特别讲到所有得救的人走天国的道路，那条路叫做什么？叫做窄路。那所有的人走窄路的人都是背起你的十字架的。所以在真正的在神面前蒙恩能够走天国道路的人，他一定会经历窄路和十字架的重量的。所以呢，那种所谓一生享福乐和我们实际的属主的人的生命的经历之间，那这个等号呢画起来就比较难，这里面会发现很多的落差。那这些落差呢，就是我们对整个上帝作为的认识，你到底透彻到一个什么地步。所罗门呢，他确实一生非常平顺，是吧？确实。但他的爸爸呢，大卫呢，这一生呢折腾得够呛，到晚年时候犯罪以后呢，又被上帝狠狠的又击打了一下。那所罗门敢说他跟他父亲大卫比，他就比他父亲大卫更加敬虔，在神面前就更加蒙福吗？他不能这么说。但他所讲述的是他个人的人生的经历，他确实一生比较平顺，但是到后期所罗门被他的嫔妃勾引了以后，反而去拜假神，所以他的那个平顺带出来的最后的结果，所谓的一生享福乐，那个结果不乐观， 不乐观的啊。所以关于所罗门的结局的问题啊，我都不敢做100%的定论的，应该是 OK 的哈，但是呢挺悬的，因为到他晚年的时候他一直开始拜假神了。那这个是他的个人的经历和产生的描述，和圣经的真理之间我们在互相比较的时候要留意，可能不能轻易画等号。那这个里面我也回头要讲一下，我们所有的人在描述信仰的时候都会带有个人的经历和背景在这个当中，所以我们所描述的东西呢可以代表我们跟神之间的经历，但是不一定是一个绝对的真理，也不一定能够让别人都和我们一样，这个都不一定的。所以呢，个人性的、个人的限制和上帝在每个人身上的作为，很多时候我们是参不透的。那能够看透的是什么呢？我和上帝之间的互动是良性的，这个是重要。个人性的，我跟神之间的互动是良性，别人怎么样，这个我不在我的权柄的下面，但我跟神是互动是良性。那当我和神的互动是良性，我只能对别人最有益处。我一直说，基督徒，你走好你自己永生的路，不是自私的，你是对周围的人最有益处，这是上帝的作为。你越加坚定你的信仰，越加靠近神，你对周围的人越有益处，因为那变成可用的器皿。如果我们自己不好，没有用，那对别人没有益处。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在这个福音的当中啊，信主的人是这样。那这个是这个部分。好，后面16节，我专心求智慧，要看世上所做的事，昼夜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就是他一直寻求。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查询都查不出来。那这个中文的翻译呢，大家需要留意一下。他说呢，他看明什么呢？他不是看明神一切的作为，他是看明了一件事情啊。你要看一下英文会比较清楚啊。神一切的作为呢，没有人能够查得明白，而不是所罗门能够看明神的一切作为，他也看不明的啊。你看英文会比较准确哈。他说他 search the business that done on the earth 啊，他就说呢，他呢 saw all the works of God that man cannot find out the work， 就是他查明所有的事，神所做的人查不出来，包括他自己也查不出来啊，这是他所说的。然后呢，他专心寻求智慧，整夜不睡觉不合眼，他也查不出来。那大家觉得所罗门这样的一个做法有没有问题啊？啊，所罗门这样的做法有没有问题啊？他的结论有没有问题？大家还记得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那边有一节经文，他说叫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世人却看不透他。那上帝说呢，这是一群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他们必不得进入我的安息。看不清楚上帝的工作是有问题的。那人能够看见上帝的工作，怎么看见？叫属灵的，是圣灵开启我们看见。所以在这点上呢，我们看见所罗门这句话呢有问题。问题有两个，一个呢，他专心的整夜不睡觉去查询，那查得出来吗？你头想破了你也查不出来，你学了世界上所有的知识学问你也查不出来。那这个情况我就说是现代我们所面对的。我和一些神学生有一些的交流，现代的神学有一个非常大的危险，是进入人的头脑，用人的头脑学问去研究神学，永远都研究不明白，会越研究越远。这是现代的问题，最后他们产生一些的结论和圣经的真理越差越远，这是问题。那另外一个是什么？祷告的，圣灵开启我们，属灵的人是 belong to spirit， 我们是属于圣灵的，圣灵让我们能够看透万事。 不是我们自己靠自己的智慧，是圣灵开启我们的智慧，让我们能够看透万事，我们能够看见神的工作。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能够看见神怎么做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工作，我们能看见上帝怎么在这个我们生活的环境的当中要做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是应当看清楚的。然后我们才不是迷糊的百姓，我晓得神的作为，我就在神的里面有安息。那这个是要点。所以在这个地步呢，所罗门他到不了这个地步啊，这个地步他表达不出来，或者说他没有表达，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用智慧你想知道你永远也查不出来，你非得是神的灵开启你，那不是自己查出来，是被神开启以后被神告诉，是神叫我们知道，那是这么一个层面。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思考题啊，第八章啊，主要是讲了这些部分啊，我们看一下思考题。第一个，为何智慧人可以知道事情的解释？为何智慧可以影响到人的相貌和脾气？啊，那就是人的认知啊，人的认知会对人有很大的影响啊。我再次说，基督徒应当是有智慧的，应当有睿智的基督徒，因为上帝开启我们，让我们查看事情的缘由。我们应当看得比世人要清楚得多，虽然不能绝对，但是呢，一定比世人清楚得多。然后基督徒应当是有上帝给的尊荣，那个尊荣和我们的智慧有关的，和上帝给我们开启的真理有关的，不是表面装的一种的很荣耀的情况啊，那个是表面的啊。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在整个教会历史，包括其他宗教的很多所谓的大师，给你表面看起来好像哇深不可测的，好像如何如何，那表面装的。那你真正从上帝来的智慧会产生你生命的特质，那个是不一样的啊。所以那种的属神的圣徒的品性是和智慧和神的真理啊互相之间有关联啊，会影响的。第二，所罗门劝人遵行王的命令，并声称是神所设立的，是为自己的王位吗？这个不是啊，所罗门的王位是非常坚固的，他是讲到一个基本的规律啊，在权柄的下面，特别是在上帝所设立的权柄下面，该顺服就顺服啊，抵挡没有益处，没有智慧。好，第三，地上无人有权掌管生命和死期，如何看待地上王权对人生死的影响？怎么看啊？金三胖要灭谁就灭谁啊！啊，不，据说有一个这个被感染的到了那个北韩，这个参加活动被金三胖就给毙了哈、啊。他要谁死就死哈、啊，啊，他很厉害哈、啊。现在很多这个掌权的都很厉害，都很嚣张的哈、啊。我踩死你，要踩死个蚂蚁一样。在国内，你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那真的有这个权柄吗？怎么看？上帝不允许他就不行。所以耶稣在受比拉多审判的时候，耶稣说，若不是天上给你的权柄，你就不能办我。比拉多说，我不是可以放你吗？啊，我可以杀你，可以放你吗？耶稣说不是，天上给的。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要看清楚的，权柄在上帝全然的保守的下面。 OK， 这次我听一些评论节目，有些有名的评论人员，香港的，他就说这个钻石公主号，这个有人中招，有人没中招，说这事儿那就是老天掌管的，这个大家也看不清楚啊。反正那么多人在上面，为什么这些人中，那些人就没中呢？是老天掌管，他最多到这个地步。哼，那我们基督徒从来不这样讲，哼啊，没人可以掌管，老天掌管，他老天也不知道是谁，我们知道上帝掌管，那上帝让我们中就中，上帝让我们不中就绝对中不了，这点你要相信啊，这个是我们。在主面前，武汉的那些基督徒，包括那个黄磊牧师，我最近看了一下他的这个视频，他就在这个得感染的这个信徒之间走来走去的，讲道啊，探访，他一直这样，到现在没有染到。如果让我们看一下，你也不小心可能坐一个飞机就已经下来不行了，他去探访离那么近，上帝不让他染就是不让他染， 那这个是我们要在这里面看清楚的啊，基督徒要看上帝的权柄，生死他掌管。第四，世间罪恶不能立时报应，人作恶想长寿，如何看敬畏神的人会享福乐？那敬畏人的享福乐在所罗门这个部分，我们一定不能把它绝对化。那这个福乐呢，应当是指永恒天国的终极的永远的福乐。那在地上我们有没有福乐也是有的，但是呢，绝对不是世人所羡慕的那种的福乐。所以大卫诗篇他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啊，那个不是世人所说的那种享受的荣华富贵的福乐啊，每天可以坐这个游艇啊，啊，现在一想到坐这个大船，已经不是一个正面的名词了哈、啊。一听说人家要去坐游艇，大家都担心的，已经有点负面了这个词啊。那在世人的层面，那基督徒的层面不在那个层面讨论事情。OK，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五，所罗门称赞快乐。人在世间莫强入吃喝快乐，这是神对人的旨意吗？啊，这个不是，不是全部的。啊，刚才讲了大卫的诗篇，啊，一定是带着属天的。我今天讲到了，讲的在属天的喜乐。你们经历百般的试炼，都要以为大喜乐。哇，这雅各这么讲，那为什么这么讲？我讲到会讲的。所以这个是基督徒哈、啊、所面对的这个世界是这样的一个层面。第六。所罗门定论神一切作为，世人查不出来，是否太绝对？是叫人停止查询吗？如果他没有上帝的开启是绝对的，如果有上帝的开启就不绝对啊。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不属于神的人再有智慧的他也查不透这个事啊，在那个层面是啊。所以所罗门的话要从这个两个角度来看。好，后面天空题，第一个，智慧产生人生道理的寻求，智慧产生人生道理的应用啊，所以人生道理会去寻求的，那寻求道理的人他会活在智慧的当中，那呢这个智慧呢也会应用在人生的当中，这个智慧是有价值的啊，不是没有价值啊，这是首先要强调这一点，就算在一般的人生当中智慧也是有价值的，当然误用那就没有价值啊，在第七章讲过的。第二，上帝设立地上的一切王权，上帝使用地上一切的王权，所以上帝设立王权不是单单放一个权柄让人顺服甚至吓人，不是的，上帝会用他的啊，万事互相效力，他会用这个王权，那怎么用，那上帝有他的全然的把握哈。第三，世界的权柄会有眼见的掌管，世界的权柄没有绝对的掌管，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看清楚的哈。世上的权柄只有眼见的，他没有绝对的掌管，绝对在上帝手上，上帝今天让他掌管他就掌管，让他明天不掌管他就掌管不了、哦、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对上帝的认识。第四，作恶会追求享受暂时的福乐，敬虔会真正享受永久的福乐，一个是暂时一个是永久的那永久的福乐那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啊、暂时在地上几十年一百年，真的和永恒来比的话那就是转眼之间，没有多大意义和价值，永恒的福乐那个才是我们真正追求要去寻求的。好，第五，敬虔人的快乐是真正的快乐，敬虔人的快乐是永远的快乐。我为什么讲到真正的快乐，作恶会让人快乐的，人会享受最终之乐的，那些作恶的人他会快乐的，但那不是真正的快乐，那会产生心理的扭曲啊，会产生人罪恶的那样的自我的一个戕害，那个不是真正的快乐啊，真正的快乐是敬虔的啊。第六，世人能够看见人的有限，敬虔人能看见神的作为。世人能看见人的有限的，可以的，他看得出来的，但是呢只有敬虔人能够看见神的作为，如果仅仅看到人的有限会很郁闷的啊，但我们看到神的作为，我们就是有盼望，就不一样啊，这是敬虔人。好，我们就一起祷告哈。天父，我们感谢你啊，透过传道书啊，你对我们有开启，你更透过圣经那个绝对的真理啊，对我们有开启。我们从传道书当中所看见的啊，更从啊你福音真理所看见的，让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看见 主，你给我们的智慧，给我们的开启，让我们活在你给我们的属天智慧的当中啊！在这一个混乱的时代啊，甚至充满危险的时代，我们在主面前有属天的那样的一个福乐，我们在永恒当中有永恒的那个盼望。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